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纯，在这里问候您。非常喜欢这个有趣的故事，今天带给您。有一个教授上了一条小船，要渡到河对岸去。他看着河面上的美景，当时诗兴大发，甚至还想高歌一曲。但看到船上只有船主在撑船，自己又有些失落，感叹这么好的美景，没有一个懂他的人和他一起欣赏。于是就随口问船夫说：“哎，你懂得古诗吗？”“不懂。”船夫摇摇头，很有些不好意思。“那你总懂一点音乐吧？”“哎，怎么会懂呢？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船上生活，哪有这个条件？”哎，看来你这人生啊，真是有些白活了，就等于失去了半条生命。这时，船到了河的中心，突然有些漏水，好像要下沉。船夫问：“你会游泳不？”教授惊恐地说：“我当然不会呀。”船夫这时严肃地说：“那看来你要失去整条的生命了。”生活中，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知和盲点，请不要用自己的所长来评价别人的短处。圣经中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雪伦师母。还记得上一次雪伦师母在跟我们聊一个话题，就讲到什么是做盐，什么是做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呢是让我们去做盐和做光，但是我们实在不太真正的体会过做盐到底是让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上一次雪伦师母她分享了她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讲到做盐实际上呢是不会让人看到的，因为盐在食物当中作为调节食物的味道，它会融化在食物里面，而且呢也不太容易被人注意。但是做光确实要照在人前，让许多人看见哈。可能有的人就很想去做光，不愿意做盐了。那雪伦师母跟我们讲呢，真的是神更喜欢我们去做盐，因为只有当我们真的在小事上，我们认真的去做的时候，神才能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
所以做盐跟做光，为什么做盐放在前面？做盐比做光难啊，成为能力的器皿啊，他会这个讲道，他会这个音乐敬拜哈，不容易，很难得。但是你如果成为生命的承载的器皿，然后要爱那些不可爱的，然后承载那些难以承载的教导，那个生命的器皿，那是更难锻造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好多人羡慕那些才能高的， 恩赐强的，发挥在人前的。但是我认为啊，上帝其实更看重还把做盐放在做光的前面。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悄无声息，我们要发挥的就是不在人前大声，不然那些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是神也的确把一些人放在人前侍奉，那如果是神放他去也必须忠心，对吗？但是如果是我想要，对，我也听过有牧师师母，就是哎呀，有个老太太来找他，就说神感动我让我上台讲道，所以这礼拜让我上台讲道，他有可能让你去讲道吗？不可能嘛。好，这个就是不是你自己觉得有感动，你想要挂了一个神感动我，你就爱干什么干什么，不是吗？我们是要去听从我们教会里面属灵遮盖，就是我们的牧者，因为他们是替我们的灵魂守望，所以他们要交账。那我们服在这个权柄底下，就怕那些不服在权柄底下，然后自己可以抓着一个哎呀神感动我，你就爱干嘛干嘛。
是的，雪伦师母，这个也真的提醒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说你的侍奉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时我们很向往侍奉，而且很向往我们的侍奉被别人承认，但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啊，到底我们这个侍奉是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还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一份虚荣。其实无论怎样，我们的侍奉总归一个目的，就是让别人看到神。我们的侍奉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是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名，而不是为了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声。所以想起来啊，如果是我们来做盐的话，不被别人看见，让我们的这种行为只是来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美好，那可能这个还对我们来说比较安全。如果我们每一天只想着去做光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会落入魔鬼撒旦的诱惑当中，我们自己高抬了自己啊，让自己变成一个骄傲的人，甚至吸引万人来归向自己，而不是归向耶稣基督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做光其实也有风险的，因为我们要想做光的话呢，我们也会常常的照在人前，甚至照到了人当中的黑暗面。很多人可能他也非常的厌恶光。那在圣经约翰福音的一章五节也这样记载，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只觉得我们在侍奉之前，或者在侍奉并行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透过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安静自己，去对付我们心里那边一些不管是过去的伤口啦，没有处理的情绪根结啦，那些东西真的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切身的体会，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想要被肯定？因为他们没有被肯定啊，他们就是没有安全感啊，然后想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啦，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想要抓住别人的肯定。其实神肯定我又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我就要人肯定，那就很容易心就偏了。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被光照过，一一的对付，不然的话你怎么歪的你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们上完一堂课，然后他们就让一个姐妹祷告，她祷告了完了以后哈，我们就结束了嘛哈，就她就转过头来说，师母我刚刚祷告的怎么样？你为什么要问我？我根本没有在注意你祷告的怎么样啊。我说你不是祷告给神听的吗？神 OK 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问人我祷告的怎么样？就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怎么会去看说你看看我表现的怎么样，你跟我说说我表现。我又说你这个心已经不对了，就是你怎么会去看看别人的表现，然后去寻求别人的肯定呢？可是我后来回头想想我也有点后悔，人家就只是想要被摸摸头哈，我干嘛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也许只是想要跟我互动哈，然后就想要被我肯定一下啊，没有想到没有被肯定还被说了一顿。虽然我不是故意说，我就无意，
就好像他们在属灵里还是小朋友，没有长大。
对对，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是在很难的处境情况下都能够忍耐持守的这个心，然后来侍奉， 不要整天在想着换教会啊，换小组啊，换牧师啊。也许你怎么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正是适合我们并且在培养锻炼我们的地方呢？
师母啊，其实在你的侍奉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想法，他们就来到牧者面前说，我觉得神启发我了让我去讲道，或者说我觉得神启发我了让我去唱歌，那又或者是神启发我了让我去带小组当领袖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弟兄姐妹他们口中所说的这个我觉得呢？
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个神感动我哈，当做一个免死金牌，或者当做一个拿着鸡毛当剑令哈，就是尚方宝剑。我们教会的系统还算蛮完整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不是会员，不能做这个神话语的侍奉、带敬拜啊、讲道啊这些哈。训练都是从比较简单的开始，比如说团契时间啦、小组时间啦。那你做见证啊，对不对？这个就可以操练嘛。然后操练到一段时间，哎，你发现你有教导的恩赐，就让你去做主日学老师啦。主日学老师做得好了，有口皆碑哦。那我们再问说你愿不愿意进入讲道的侍奉团啦，然后让牧师一对一的给你带领啦。那他每个人在讲道之前至少就准备个三个月半年的每一场道。然后跟牧师讨论你讲道的架构啦，你怎么样预备经文啦。他怎么样预备经文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系统在安排的，好，所以你要站上去没有那么容易。有一次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不是神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没有意想到要去的教会，在那边待了很久嘛，好，那因为那个教会没有传道人，传道人离职了，所以就一直请外勤讲员。有一次就请到了一个牧师，结果那个牧师呢，恰好不巧安排上出了一点情况，结果那个师母呢就自告奋勇，没关系我去。所以师母就自告奋勇来我们教会讲道，然后让他先生留在他们自己的广东堂讲道。这个道一讲下去就出了很多问题，因为我先生在底下听嘛，首先他并没有乖乖的照着那个牧师已经准备好了讲纲把他讲完，他就自己弄一套。而且呢，你言语话语当中，就师母并没有很尊重他的先生，把他先生指名道姓的就讲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然后又提起一本书，把那本书批评了一遍。那好巧不巧，这本书刚刚好是上一个周末我们在团契里面大大推荐的。他走了以后啊，我们就兴起了大风暴，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他现在要怎么办。那我先生就说他讲的哪几点这些有问题，他觉得他有责任要跟这个讲道的这个同工会去报告说有这个情况。后来就不知道谁把这些话语就传给了那个师母，师母就很生气哦，然后呢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先生就说好，那他生气，那我去道歉。其实虽然这个做法这个程序是正确的，但是他觉得他还是伤了人家的心嘛，他就打电话过去，然后我在旁边我有听到啊，就他怎么骂他都不吭声，就是明白。那个后来他的先生就是本来应该来讲到那个牧师来找我先生，就说你说的这些点都是对的，之前我都跟我太太说过，那我太太呢不愿意听，他认同他太太这样讲其实是不行的，好，讲的内容也不合真理。我就看见这个师母就在我面前来了这么一出，我觉得神就是很大的警醒我说，你以为医生的太太就可以去做手术是不是，对不对？你以为牧师的太太就可以上去讲道，对不对？你以为呢？师母就自告奋勇，然后就受了这么大的羞辱，我就看在眼里啊，我就吓到了。我说天哪，我们如果没有心理敬畏神，没有心理尊重牧者，好，我们如果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还自己自告奋勇的上去，这自找羞辱的机会，真的不是神给你安排的，你自己去求来的哦。我觉得你以为你可以得荣耀，搞不好是得羞辱啊。
生活无穷财宝，我宁愿。
非常爱看海洋的纪录片，每当看到这样的纪录片的时候，心中不由赞叹上帝创造之奇妙。那一大群黑压压的阴影似的飞鱼游动灵活，因为体型太小啊，所以天敌很多。一条大鲸鱼张开嘴冲着这群黑压压的游过去，嘴巴一闭，飞鱼们就已经进入了黑夜般的鲸鱼腹中。使人仿佛想到先知约拿也曾经经历过像飞鱼一般的被吞的历险记。但现实中，飞鱼并不能被大鱼捕杀殆尽，相反却种群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他们能生存下来的最大法宝就是团队合作精神。一个团队少则上万条，多则百万条，远看他们是一团活动的阴影，像一个大的海洋生物，造成捕食者不敢轻易靠近。虽有胆大的捕食者，也都看得眼花缭乱，不能锁定单个飞鱼进行攻击。当大鲸鱼冲过来的时候呢，处于边缘的飞鱼啊，最先发现，它们就会迅速下潜，从而带动整个团队。等鲸鱼再转身，飞鱼群已经成功地摆脱了险境。看来所谓的表面上鲸鱼张嘴就能吃饱肚子的想象，也只是出于人类的无知。对于飞鱼来说，谁脱离了集体，谁就要成为悲剧。 从鱼类的团队想到人的团队。特别想起圣经中提醒基督徒，为何要基督徒必须有教会的生活呢？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属灵生命极弱小，随时会被世间黑暗势力所吞噬，他们毫无防范能力。一个好似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只要停止与弟兄姐妹们的聚会，自以为已成熟的信心，被各类私欲诱惑、烦恼、忧虑所缠绊，没有多久信心就消失殆尽，心里就想，哪有神，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基督徒成了一件虚假的外衣，穿得太累，别人按基督徒的眼光看你，自己又不觉得得到了从神而来的超能力，更看不到自己想求的各类神迹发生。看到圣经就心烦，听到别人讲神的话就打哈欠，犯迷糊。但一听到所谓神神鬼鬼的话题，又开始兴致盎然。其实这时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脱离正道，一步一步走进了魔鬼布下的圈套，进入网罗，还浑然不知。往往这类人更危险，因一旦被困，实难脱身，如荆棘缠绕，又如走入层层丛林迷了路，只好从此对外绝口不提自己是基督徒，实则内心也早已失去了起初的信心和神所赐的美好永生福乐，只能与之擦肩而过了。就如救命的药已放在桌子上，可是自己却没有把它放入嘴里。又如离群的飞鱼，一个稍大一点的食肉鱼类就可以饱餐一顿，更像进入捕捉螃蟹笼子的螃蟹，只顾大步走入笼中吃那些臭鱼烂肉，但不知身后笼门早已关闭，没有了回头之路，不过多时就会成为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圣经当中提醒我们，尝过了主恩滋味的人，一旦丢掉了主耶稣的拯救，就实在无法再回头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离开了主所赐的普世教会的大家庭，被诱惑离开神的家，请你快回来，心被主再次得着，不再落单独行，不会失去自以为已经到手的永恒生命。如果说那些没有得救之生命将在永恒之中哀伤遗憾，那些曾尝过主恩又轻易放弃的灵魂，他们在亲见永恒的那一瞬间，那份悔恨和遗憾又将是何等的大呢？圣经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 圣乐天籁，别样听。
人生旅途中真的是常常充满忧愁和挑战，因为人自己仿佛总是走在迷雾当中，好像总也找不到真正的方向。当人们走在迷雾中时，就会有担忧、恐惧、迷茫，甚至更会绝望。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中，人生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尽头。但是有一种人生之路，却是越走越充满希望之光，那就是当有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迷茫人生之路时，仿佛迷雾消散，光明在前。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借着耶稣，才可以引领我们世上走在迷途中的罪人，进入到美好光明的永生当中。
樱花在我掌，雾气更是迷茫。你我路上总是找不着方向，脚步瞬间渐渐化作轻烟。生命每天好像云雾一片，谁捉得住云雾里我这永恒？今生才悟，不伴随灵魂而走，转眼一天一切化尽无言。耶稣一来，光照破雾云开，真理的道路令我走出迷雾。慈爱天父应许永恒的祝福，一生一世在主殿中歌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真理的道路令我走出迷雾，慈爱天父应许有